好，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约拿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在起誓。约拿丹对他说，明日是初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哪里。等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等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在以色列磐石那里等候。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耶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耶和华打发你去的。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丹、设立、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座位空设。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必定是不洁。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设，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约拿丹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父王的喜。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次日早晨，约拿丹按着与大卫的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约拿丹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丹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约拿丹到了，童子到了约拿丹落箭之地，约拿丹就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约拿丹又呼叫童子说，速速的去，不要迟疑。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丹和大卫知道。约拿丹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约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起身走了，约拿丹也回城里去了。好，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今天我所要讲到的题目是爱的大能和权力的欲望。 power of love 对上 love of power。 上一次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里头，扫罗设计要杀害大卫，派人监控他的家，以至于他的太太米甲用绳子将大卫从窗户坠下去，大卫逃走。所以二十章大卫逃到了他朋友约拿丹这里来。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就在讲这对朋友他们彼此之间的立约说话。所以今天的讲道题目就说爱的大能对上权力的欲望。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权力的滥用，在这段经文里面，扫罗他掌权，他掌管了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那所以今天的讲道跟权力有关，人很喜欢掌权，人很喜欢掌权。其实每个人的心灵的深处都根植着掌权的欲望，每个人都有，这是一种本能，而且在人生命的早期就已经发动。根据临床的研究，才出生一天的婴儿就已经知道他会想办法控制他的父亲，这是临床研究，才出生一天他就知道怎么去控制他的父母亲。你不要看他年纪小，他们很知道怎么去摆布照顾他的人，把大人搞得团团转，来满足他们那幼小的意思。所以你去超级市场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在市场里面拔腿狂奔不听妈妈制止的小孩，有没有看过？或者在那边拿东西完全不听妈妈制止的，好，就是我要这个我要这个，那妈妈不给就躺在地上大哭大闹，有没有？有。你有没有在学校看到那些我行我素跟老师对抗的那个年轻人？有没有？有。有没有为金钱在吵架的夫妻，互相在争执的夫妻？有没有？有。有没有看过怎么劝都不肯搬进养老院的老人？我不要进养老院，我要住在自己家里面，你怎么劝他都没有用，有没有？有。其实这些都跟权力的掌控有关，原因不外就是人想要自己做主，人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如果你有可能，你会想要掌控一切。权力的欲望强烈与否，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人而异，有人或多有人少，也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人喜欢掌权，喜欢凡事在自己的掌控里头，而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变数是什么？就是最不受于控制的其他别人，别人最不容易控制，最不容易控制。所以人想要征服别人，控制别人，那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变成独裁者。所以这种控制别人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婚姻的破裂，因为两个人都在争夺控制权，两个人都想掌控优势。所以根据研究，婚姻当中只要有一方是很强势的掌控，那么就是婚姻瓦解的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亲子会冲突？因为父母亲想要掌控孩子，要孩子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可是试图掌控一切的父母会激发起小孩夺回掌控权的抗争，而父母亲一定是最后的输家，一定是会失去一开始主要掌控。这就是亲子间冲突。这种掌控的欲望也就是为什么教会会分裂，因为有人要掌控群体，只是想要显出他有理，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理， 你不情愿吃亏，教会就无法合一。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族群当中会被撕裂，会有族群的这个纷争，甚至犯下种族屠杀的恶行。这种混乱与冲突都是因为权力的欲望。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说，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什么腐败。那你会说，那权力是不好的吗？权力不好吗？权力是邪恶的吗？不是。罗马书十三章一节这样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上帝是权柄的来源，圣经上说权柄的设立是为了能够赏善罚恶，消除混乱，带来稳定与秩序，进而领导全体，实现全体的目标。所以权柄原本是好的，本身并没有不对，问题是出在使用的人的身上。人犯罪堕落以后，人的罪性、人的私欲扭曲滥用的权柄，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以今天要从这段经文来看权力的目的和如何使用权力，权力的目的和如何使用权力。我讲到分成两点，第一点，权柄要荣耀上帝的国度；第二点，权柄是出于舍己的爱中。扫罗他其实满脑子都在想怎么稳固自己的王位，而且他还觉得他的王位要代代相传，所以妨碍扫罗王朝延续的都是必须被除去的敌人。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不一样，约拿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神与大卫同在，所以约拿丹他是非常努力要去修复大卫跟他父亲之间的误会，免得得罪了神。只不过约拿丹护着大卫的这个行为，看在扫罗眼里，那个叫做恨铁不成钢。因为其实扫罗很爱他的儿子约拿丹，扫罗其实很爱他的儿子约拿丹，这个可以从第二节知道。刚才第二节读到约拿丹说，我父亲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也就是说 他爸爸从来没有对他隐瞒什么事。这个扫罗很信任很爱这个儿子，凡事为他儿子着想，他们的父子情深，这点大卫很清楚，所以大卫才说，你父亲准知道你在我在你眼前蒙恩，所以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免得他愁烦。所以扫罗瞒着约拿丹追杀大卫，就是担心约拿丹心软放走大卫，只要大卫一逃走要再抓他就不容易了。所以扫罗现在看到儿子约拿丹一心护着大卫，完全没办法体会老爸用心良苦，所以就直接责备约拿丹说，你这是玩梗悖逆妇人所生。在撒母耳记上那段经文里头讲到，他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的国，你和你的国必站立不住。讲白一点，就是扫罗在骂他儿子说，你怎么傻到帮助对你的国位对你的王位有威胁的人，只要他在，只要他活着的一天，你的国必站立不住。所以最后这句话，扫罗其实也不怕儿子知道自己的意图，扫罗他想要建立的是什么？我的国，我的国和我的荣耀。所以他不管神的旨意，更不管国家人民。所以约拿丹想要什么？可是他儿子他到底想要什么呢？约拿丹他想要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十三十四节的地方，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着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 不但我活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了以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的家绝了恩惠。所以约拿单知道大卫是神拣选的人，所以约拿单他要的是神的旨意成就，然后求神的恩惠能够惠及自己的家人。所以你会发现扫罗这个做父亲的跟他的儿子两个人的想法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国度，一个希望神的旨意成就。所以你会发现神上帝给扫罗权柄，要他善用权柄，将以色列这群上帝的子民打造成上帝的国度，有别于世上的邦国，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来荣耀上帝。只可惜扫罗把权力用在经营自己的利益上面。神说我立你为王，要带领我的百姓，可是现在扫罗说什么？我要建立的是我的国。所以这段经文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弟兄姐妹，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必站立不住。这句话其实非常耐人寻味，因为这句话遥指基督耶稣所建立的国度。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耶西的根所发出的。基督耶稣如今永远活着，所以你想一想，他所建立的国跟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国，哪一个可以存留啊？神的国跟地上的国，哪一个可以站立得住啊？当然是神的国，当然是神的国。所以圣经里头其实从创世纪第一卷书一直到最后启示录最后一卷书，神一直在做一件事。在创世纪里面写到说，神设立伊甸园，将亚当安置在其中，神在园中行走，神要与人同在。一直到最后启示录21章第3节讲到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神一直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想要与人同住。神的国有两个元素，一个就是他的子民，一个就是神。而这群人愿意做神的子民，而神愿意成为他们的神。而你愿意做神的子民，意味着你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遵行他的旨意，否则你就不是神的子民，神也无法做他们的神，是不是？如果说你是我的神，可是我却完全不听你的话，那你怎么可能把他当作是你的神，而他怎么能够做你的神？所以你要说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那个就代表我愿意顺服在你的权柄里头。所以弟兄姐妹，现在神的国在哪里？现在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路加福音17章21节，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就好像一个小小的王国，现在我自己在里面做王，还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做王？如果我们说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就意味着我这个人愿意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王，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遵行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回答说，神的国在我们心里吗？ 可以吗？
可以，
阿们。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权柄祷告，使他旨意成就。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权柄与恶者仇敌征战，使神的名得着荣耀。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国还可以在哪里？神的国还可以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做父母的，为自己的儿女打算，天经地义。好像扫罗他为他自己的儿子约拿单的王位打算一样，所以他其实在为他的儿子打算，要除掉大卫，因为大卫在约拿单的王位坐不稳的，所以他这个父做父亲的其实在为他的儿子打算。其实扫罗跟现代的父母亲其实没什么两样，只不过这个父母亲有时候把儿女当作工具，一方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扫罗用米拉米甲的婚事要陷害大卫，除掉证据证敌，所以他的女儿变成他的工具。可是有时候又知道要为儿女来着想，所以我刚才讲到说扫罗为约拿单的王位着想，所以儿女跟着这样的父母亲很痛苦很错乱，到底爸爸是爱我还是不爱我，一下把我当工具，一下又为我着想，很错乱。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滥用神给我们权柄，你执意要按自己的意思，你不是要按着神的意思，你美其名叫做爱自己的儿女，但小心你最后为自己的儿女带来的是伤害，甚至是死亡。撒母耳记上最后，以后我们会看到约拿单最后战死在沙场上面，扫罗最爱的儿子战死在沙场上面，严格上来说他是他父亲害死的。所以父母亲要善用神给他的权柄，养育出敬虔的后裔，如此可以荣耀上帝的国。神的国还可以在哪里？神的国还可以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丈夫是头，是权柄，妻子要顺。可是丈夫的权柄是什么意思？是在真理上教导的权柄，在属灵上带领的权柄，以及祷告的权柄，这些都是爱妻子爱儿女的表现。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5:25-28，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丈夫也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丈夫有是头，还有权柄，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基督怎么带教会？他用道把教会洗净。丈夫怎么爱妻子？他用真理把自己的妻子洗净，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也就是说，丈夫要用水借着道教导自己的妻子有圣洁有健康的属灵生命，当然他自己先要成为一个圣洁健康属灵生命。所以基督带教会，使教会成为荣耀，而丈夫带妻子，使妻子成为荣耀。所以哥林多前书11:7这样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就是圣经的意思，丈夫爱妻子，使妻子成为丈夫的荣耀，而丈夫成了荣耀以后，丈夫成为上帝的形象与样式。所以这也是哥林多前书11:7，男人的是神的形象和荣耀。所以丈夫要怎么样去用去教导真理呢？他有这个权柄， 要教导真理，他要用舍己，要用道成肉身去教。做丈夫的不是光动一张嘴巴，你要用你的生命去活出真理，如同基督一样，因为基督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教导教会的，用他的生命活出真理，教导教会。所以丈夫也是用舍己活出真理，教导自己的太太成为圣洁。所以弟兄姐妹，应该是说弟兄们，包括我自己，就我们不要滥用神给我们的权柄，逼自己的太太上十字架，而是我们自己愿意为妻子上十字架。所以神的国可以在哪里？神的国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在任何神的子民愿意顺服神的权柄，顺服神的主权，善用神所给的权柄，荣耀上帝国度的地方。第二点，权柄出于舍己的爱真。心理学家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米尔格伦，在1963年进行了一个社会心理实验，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实验。米尔格伦邀请了一些耶鲁大学的学生，还有当地的居民参加一场实验。那他们被告知这是一场惩罚对于改善记忆力的与学习的效果，听得懂吗？惩罚对于改善记忆力与学习的效果，这很像东方人，我们在学校打骂教育，对不对？学不好处罚，看看能不能改善你的学习的态度跟效果。考试考不好处罚，看看你下次会不会再努力一点。这个实验就这样，处罚能不能对于记忆力的改善还有学习能够带来不一样的果效。所以呢，这是这个研究。然后这个他们就被有一批人就被指定担任老师，一批人呢被指定担任学生。那学生在一个房间，老师在另外一个房间。那在学生这个房间呢，他们要接受测验，要求念出一个词，然后让另外一个房间的老师听到。而如果他们说出这个词是错的，老师就要给惩罚。那这惩罚是什么呢？每个学生身上都有一个电压，所以老师就要用15伏特的电压电他。答错了电，答错了电，每次增加15伏特。所以你这次15伏特，下一次呢30，再下一次呢45，最高加到450。不过整个实验都是假的，所谓假的意思说没有真的通电，都是假的。这群隔壁的学生其实是演员，这群隔壁学生是演员。那演员呢，他们负责就是故意有时候答对啊，有时候答错啊，然后一答错，这边的是真正的实验的，他们就要负责电影。哦，答错了电影，答错了电影。好，所以实验就开始。那他其实在测验这群担任老师的人是不是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你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好，所以实验就这样进行。那当他们进行这个电压不断的调高，隔壁的演员就开始发出呻吟的声音，就开始发出那个声音。然后电压每次越调越高的时候，那个声音的强度就哀嚎，那个声音的声音就越大，然后隔壁的老师就会继续要不要电他。那开始到后面会 越演越大，对不对？就开始演哦，我有心脏病，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啊！那你我要退出，我要退出实验啊！求你放我们出去啊！就开始出现这个哀求的声音。那隔壁老师就会开始犹豫，我要不要按？哎，他有心脏病哎，我要不要按？他好像受不了，他听起来很痛苦哎，我要按。所以当老师如果对于按下去开始犹豫的时候呢，实验人就跟他讲说，请遵照程序进行。好，那这对实验很重要，你一定要按。或者他们会下一道命令，你没有选择，你一定得按，你一定要按。所以你们觉得这群老师会不会按？猜猜看，你们觉得这些老师是啊，算了，我不按了，算了，我也退出实验了，不按了，还是他们会继续按？你们猜猜看，猜呀、啊，没关系，猜猜嘛，会不会按？按，按，啊，退，好，有人讲退，有人讲按，你们呢？你们觉得会不会按？如果你们是老师，你们会按？会。会不会啊？不会，别人的孩子死不完，没关系，好开心。会不会按？实验结果高达60%以上的人，明明听到惨叫哀嚎，一路按到底，450按到底。其实这60%的老师，只要他们愿意，他们随时可以喊停。对 ，I quit， 老子不干了。这种伤害别人的事情不干了，就算是实验我也不要。他们可以做，可是他们没有，他们没有。最后都讲什么？都是他叫我按的，都是他要负责，要不然就说都是那个学生太笨。都是他们，我是被逼的，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是把罪恶感、责任推给别人。所以这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叫米尔格伦实验，这个实验后来还被拍成好几部电影，啊，你们可以去看。那他的结论是说，这六成以上的老师，啊，担任受试者这群老师。可能是因为权柄引发了邪恶的心理变态，也有可能是因为道德勇气的不足。但是只要可以推卸责任的对象，这群人会乖乖的服从权柄，纵使这个权柄明显是错的，他们仍旧服从到底。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是你跟我参加这个实验，我告诉你，或许我们会服从权柄，啊，这就是我们华人的特征。我们很乖很听话，我们也许会服从权柄，把隔壁那个学生一路玩到挂。然后一方面你抱着罪恶感，但是你一方面却折磨他。所以我们华人其实这方面的教导，我们被教导要顺服，你要乖乖的听话，乖你就会得什么奖励，你要乖，你不能跟别人不一样，你要乖，你要听话，你要服从，你要不顶嘴，你要不能有自己的意见，你要有自己的意见你就要被惩罚，你要顺服。这是很可怕的，对不对？圣经上是教导我们要顺服权柄，没有错，我们是要顺服权柄。可是当这个权柄出现问题的时候，甚至权柄跟上帝所设立的原则互相抵触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说权柄是来自于神，神设立权柄没有错，可是我们也知道人有罪性，当他滥用权柄跟上帝所设立的原则出了问题，出了抵触的时候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在下一页。我是漏打这节经文啊，没关系，《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这样说：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人的权柄来自于神，当人的权柄与神的权柄冲突的时候，我们听谁的？”听神的，因为神是最大的，听神的。所以你要顺服权柄的源头就是神，所以因为你顺服神的缘故，你有勇气去拒绝顺服人错误使用的权柄。所以在扫罗的威权底下，神给扫罗权柄，可是扫罗是滥用权柄，但是在扫罗的威权底下，很多人去配合扫罗追捕大卫，追杀大卫，以至于有很多无辜的人牵连受害。下次我们会看到，为了杀大卫，他们把整座城的人都屠杀，因为他们顺服了一个错误的权柄。可是在这一章里头有一个不一样的人，他不愿意配合，那是谁？约拿丹。约拿丹自从见到大卫那天起，他就用舍己的爱来施行他的权柄。他用舍己的爱，大卫的存在对他的王位的确是个威胁，但他知道他不是在建立自己的王国，他知道他要顺服神，敬畏神。所以从约拿丹的爱里头，你可以看到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既然使用权力的目的在荣耀上帝的国，那对于拥有权力的人，你要如何使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力，刚才举了很多例子，在婚姻当中你有权力，在父母亲的亲子关系当中你有权利，在教会的侍奉里头你有权利的，但重点是人怎么使用这个权利。牧者有牧者的权柄，长老执事有执事们的权柄，我们如何去使用神托付给我们的权柄，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的管他们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不可以这样的。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为首的倒要像是服侍人。所以耶稣他颠覆了我们对权柄的观念，应该说不能讲颠覆，应该是说他恢复了神原本设立权柄的观念。神原本设立的权柄是这种概念：伟大的为众人的仆人，为首的做众人的用人，是服侍人的。但是外邦的外面的人，他们怎么使用权柄？叫恩主，主啊，跪在他们前面。耶稣颠覆了恢复了对权柄的观念，甚至他自己亲自示范怎么使用这种权柄的方式，不是政治的，不是政治式的，也不是强者式的，而是从受苦舍己的爱中所产生出来的权柄。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神有权柄审判众人，每个人在他上帝的面前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上帝其实有权柄施行审判，可是上帝却没有怎么做。 他用他的权柄拆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用他的权柄为我们的罪把命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爱施行权柄，因这权柄就发出爱的大能来，这叫做拯救的大能。我们因为这样的爱，被这样的权柄所感动，看到基督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何等样的长阔高深。这就是 power of love， 因为爱所带出来的权柄，爱所带出来的能力。而如今神也要我们每个属他的子民也效法他这样去做，伟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是要像服侍人的，用这样的方式去使用神赋予你的权柄，有爱的权柄。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人会甘心顺服。丈夫以爱施行权柄，太太会甘心顺服；父母以爱施行权柄，孩子会甘心顺服；做老板的以爱施行权柄，员工会甘心顺服；基督以爱施行权柄，教会甘心顺服。所以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关系的层面当中以爱施行权柄，你会看到那个美好的结果。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 power of love， 以及什么叫做 love of power。 你是醉心在权力的欲望里头，还是你知道如何用爱使用出那权柄而散发出来的大能？求神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施行权柄，展现出爱的大能，荣耀上帝的国度。这个是神给我们权柄的目的，借着我们的舍己施行出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在你的任何的层面的关系里面，你现在正处于怎样的情况？无论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甚至男女朋友的关系、教会侍奉的关系，你是如何使用你的权柄的？你滥用你的权柄吗？那么权柄最后带来的是伤害，甚至对别人的生命带来的死亡。求神帮助我们以爱以舍己来使用他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同声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仍旧安静，也来预备自己领受圣餐。这圣餐是纪念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如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神用他自己的权柄把他的命给舍了，使我们这些凡信靠他的人可以得救，并且能够领会上帝的爱。